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幸福 Hashtag， 我是你们空中的好朋友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呢，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关于可能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学生哦，准备呢就是要来台湾念书了。
对，就像我们一样。
对啦，没有啦，因为就是马来西亚呢，因为过去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嘛，所以呢他们整个学制哦大改变，那他们的这个学期末呢就变成了有点像是跟台湾一样，
是
就是一月中下旬这样子吧。
对，我们原本的一个正常的学制啦，在疫情前的学制都是一月到十二月，然后通常你的年中的那个假期或者是学期末都会落在可能十一二月这样子，
没错，
然后一月就是再次开启一个全新的年份学年。
是的，
对，但因为疫情就像你讲的变成说整个时间是大乱。
对，那据说马来西亚的政府呢有意想要把这个学制呢慢慢的调回到跟过去一样了。不过看起来应该是还要再多几年的时间了。
因为是慢慢这样子，每次调一星期。
是，但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导致了可能马来西亚有一些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呢，也就不久前才刚考完了他们的这个统一考试。
是，
那可能呢就是在等这个成绩的过程当中呢，就开始呢可以来物色哦，大学要到哪里去念呢？通常啊一定要来台湾，对不对？
对，其实独中生的出路算广，然后选择要升大学的这个国家选项也蛮多的啦，就是但是要讲的话，其实独中生有蛮大比例的人都会来台湾升学，就像我们一样嘛。
是，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学会去到马来西亚办所谓的教育展，就各式各样的教育展啦。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吧，我高一开始就开始慢慢看了这样子，然后可能
你那么讲书啊。
没有，就是可能每年都看一下吧，对不对？学校带你去你就去看啊，就不用上课，多好。
OK， 所以你当时候怎么选择了世新大学呢？
其实世新大学好像原本不在，也没有来办教育展，不懂在嚣张什么。
但还是成功吸引了你啊。
没有，要讲世新大学的话，它应该是我很后期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我才把它填到我的那个志愿栏上的。
OK，
那其他看到的多数都是私立大学啦，就像是明传啦、玄奘啦那些大学，
因为他们需要学费嘛。
是，以及我觉得比起国立或者是像世新这一种算私校里面算名校的，像淡江好像也不会去，就他们就比较需要更积极的在海外就是招揽学生，所以他们都会参与这种所谓的教育展。
方便问一下你当时候就是申请了哪些学校吗？
我记得那个志愿栏上可以填100多所，但我只填了4所。
你那么嚣张啊。嚣张还是你吧。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填哪4所，就是我第一志愿填世新
啊，
对，我就上了这样子。
哇，我觉得你现在有点那个好脸，你知道吗？有点骄傲，
有点炫耀这样子。第一志愿上世新，但我很常跟台湾人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点不理解，为什么第一志愿填世新？
对啊，对啊，那第二、第三、第四是什么？
第二是政大
啊，
对，政大的那个大传吗？还是叫广电？有点忘了，
大中传，好像是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样子
啊。对对对，然后第三的话好像是填明传吧，然后第四是玄奘。玄奘会填是因为他跟我学校母校有合作，然后如果成绩维持在什么80分还是90分以上的话，你就是学杂费全免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把它列入考量。
那还不错。
对，但后来也没有上啊，因为直接上第一志愿。
看来就是你的家境是还不错啦。如果是可能家境比较清寒的孩子，玄奘可能也排第一，也不用缴学杂费啊。
是，没有，那时候因为我觉得主要吸引我的是因为世新 算是名校吧，就是在传播领域来讲，因为马来西亚很多主持人啊，就什么世新毕业的嘛，
是，
然后再加上说世新它分得很细，就是像我们毕业自广播组，它是广电系底下的一个组，然后你只学广播相关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是一心想要学广播，我只选广播，
真的假的？你那么爱广播，那为什么现在不做广播？
没有，现在你做，然后我来当客座主持人了、
哦。好吧，也是了，
是。然后其实我还看了其他大学，像是其实台艺大也有大众传播相关。关了，然后藤淡江那些都有，只是我那时候就真的专心一致的只想学广播相关的东西，就因此我把那个世新大学排在第一志愿。
哎，那其实你在高中的时候呢，那个目标就蛮明确的了耶。
嗯，是，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去参加过这个高等教育展啦。
嗯哼。
不过呢，就是其实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你知道吗？
嗯嗯嗯嗯。
那因为我申请大学的这个身份跟你比较不一样，继续你是使用这个侨委会的这个联合分发的申请嘛。嗯。那我的部分呢，就是使用这个外籍生的身份来申请这个台湾的大学。
嗯。
所以当时候呢，就是自己申请啊，当然有时有找这个辅导老师来协助这样子啦。那我当时候呢，其实对于我要念什么科系呢，也是有点迷惘，因为其实我蛮想要当空少的。
那不需要念书吧？不需要念大学吧？
哎，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是？
没有，应该是要直接去参加一个培训课程才
对啊。我真的是想打你。不是
不是吗？就是你直接去比如说长荣航空的当空少的话，
好啦，是可以没错，但是台湾有大学可以念空少
哦。原来如此，我不知道。
就是高雄参旅大学呢，他们有一个，就是之前啦，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个全新的课程呢，就是叫做航空管理及服务学系。
哦、oh. ，
我当时候原本是想要去念那一个的，
嗯、
但是呢，因为我的家人其实就一直觉得说，哎、欸，你当空少好吗？一来可能担心空难啦，然后二来他就觉得说，哎、欸，你在这个飞机上当空少啊，其实就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当这个餐厅的服务生而已
啊。
他当时候是这样跟我讲了，就绝对没有贬低任何的意思啊。反正呢，就想想，哎、欸，而且。空少呢，你可能也没办法做太久。
Uh-huh.
当你的皱纹啊开始出来的时候啊，那个表态开始变老了之后啊，哎、欸，你可能就不能再继续在飞机上面飞了。
我以为体力才是比较主要的考量哎、欸。
你说拿不起那个行李吗？
不是，
请问是多老？
没有，是说体力负荷不了那样子的一个日夜颠倒的排班轮班的那样的一个生活。
对啦，也是啦，可是可以到处飞就觉得很爽啊。反正呢，就是以放长远的一个考量来说，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放弃这个梦想好了。
嗯，可惜。
那另外呢，就觉得，哎，我其实以前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啦。
嗯，
然后也觉得，哎，可能当主播不错啊，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当时候呢，跟我们这个升学的辅导老师在谈的时候，讲，哎 ，maybe 可能就是读大众传播吧。
嗯，
那我当时候呢就想说啊，那我就报名这个名传，然后淡江，然后还有这个政大，
啊啊，
对，然后呢？世新大学是我的老师推荐给我的、
哦、
因为其实我之前呢，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世新广电系那么有名、
哦、而且是因为你老师收了那个世新大学的钱把业配的
没有啦，可是呢，因为我当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外贸协会的人嘛、你知道当时候2014年、我上这个世新大学的官网，我觉得哇有够丑的，没有，他真的很像，
我知道我有用过，
对，他真的很像是那种以前那个 BBS 的那个界面，你知道吗？我想说天哪，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说一个学校的这个官网那么丑，那我觉得我还是不想选他好了。但是因为我们外籍生跟你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志愿排序，反正呢，当时就是报名了，然后呢，就是一所学校一所学校慢慢的去等通知这样子嘛。那当时候呢，我报名这个政大呢，我只是想说报爽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成绩是不会上，我只是想说，try 看看嘛，搞不好上了呢，对不对
？OK。
然后呢，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哎，淡江大学他打给我，哎，
啊，
他就是跟我联络，然后就是有点像是 interview 这样子啦。然后当时觉得哇。感觉应该很不错，感觉应该有戏哦。
嗯嗯嗯。
结果淡江没有录取，政大没有录取，然后
剩名传，
对，剩下名传跟世新。
对。
然后呢，哎，世新录取了，我就跟我老师说，哎，老师，世新录取我了耶，哎，我要等名传的通知吗？
就你在台湾人听来就觉得说你在讲什么？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世新广电那么有名，然后老师就讲说你不要等了，世新广电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在海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年可能世新会比较高调一点，但我们2014年那个时期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对于世新在海外的知名度是没有那么广的，我觉得。然后是这几年看到很多世新毕业的校友，然后世新会在马来西亚办一个什么什么大型的活动，然后请校友来啊干嘛干嘛，然后个个都是你在电视上看过的人这样子。
那为什么没有请我？
因为你在台湾。对，反而我觉得是在台湾世新的那个影响力以及它的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
对，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就是有关这个台湾高等教育展呢，就是即将会在这个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六个州举行。等一下我们没有说话的业配哦，只是顺便分享
分享给台湾人知道干嘛，他们也不用，
可能他们有一些就是马来西亚的亲戚也可以啊，对不对？
是啊，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听众。
没错，就是跟他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如果说你的孩子啊接下来即将要就是念大学的话呢，不妨哦就是可以去参加这个台湾高等教育展，在柔佛吉隆坡雪兰莪、霹雳州我的家乡、沙拉越、继勋的家乡，还有沙巴，都会举行。
是是是，但听下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所谓的读中生他们直接念完这个高中之后要申请大学直接来台湾，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一个路，对吧？但其实要讲的话，在2018年的时候，所谓的读中教育它是有面临过一个小小的波折的。对，这就要讲到在2018年那一年，就是有一个不知名的，算是有点匿名，因为他的那个署名就是关心什么孩子的教育的人，这样的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说法，那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黑函事件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事件。
没错，当时好像就是寄给了好像是全马的读中都收到吧。
对对对，然后父母也有收到这样。
对，反正呢这个信哦，它的这个标题呢叫做为我们的孩子着想。写字好像很伟大这样子。
抛头颅洒热血的感觉。
对啊，好啦，反正呢就是信中写了很多，我们直接来念哦。它当中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分别有七点，它就写到了台湾升学的弊处，也就是坏处的意思哦。
是。
第一点呢，我们的孩子英文肯定不会强，那他们如何在社会立足呢？
是，我想这他犯了两个错误啦。第一点是，
哇，老师哦，Mr. 继勋，
因为我觉得说，那你今天是要去到哪里去培养你的英文能力呢？那你去新加坡吗？还是去欧美国家，你才可以有更强的英文能力？
是。
再来是，我觉得说，有时候要不要有这个很强的英文能力，是看你所处的这个行业。就是你如果那个，就假设你今天是律师好了，你的英文必然得要强一些。
是。
但如果你只是其他的工作，你不见得需要那么好的英文能力，你可能用最基本的沟通就没有问题了。那我觉得提到立足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有点偏颇了，就是好像你一定要英文好，你才可以立足。
对，难道英文好的人就高人一等吗？
当然不是啊。
对啊，当然不是啊。
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尤其是看你跟经商好了，或者是做生意，你跟谁打交道，你要用那个语言更在地化的方式去跟他们接洽，会来得更好，而不是说只能用英语这样子。
没错。
对。
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讲到了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华文，又如何适应中国及亚洲简体的华文市场呢？ Hello， 这个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里很好笑的是，你要知道马来西亚其实已经使用这个简体中文很久很久了。
是。
我不相信你在台湾念个大学你就会忘记简体中文这件事情。
对，而且讲真的，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到现在有些的中文字我还在写简体字，因为繁体真的太难写了，而且也很花我时间。
是，我觉得这个适不适应对来讲是完全不成立的啦。就像其实我其实多数写的时候是这个繁体字，然后简体字其实还是都看得懂，绝对不会有不适应的问题。
对，
再加上现在其实没有多少人手写字，大家都是打字，所以你不要忘记的是你的那个输入法，你只要会输入，基本上产出什么样的字体根本就无所谓啊。
没错没错，而且讲真的，他的第一点跟第二点不就是有一个冲突吗？一下子讲中文很重要，一下子又讲英文很重要。请问一下，到底哪一个重要？两个都很重要啦。
就是就是我们听听就好。
好，那么第三点呢？不管你喜不喜欢哦，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呢，只有继续被边缘化， 以后我们的孩子在台湾的大学的这个同学跟人脉资源啊，肯定已经在崛起强大的这个中国市场呢的这个发展上是处于劣势的。
我觉得这有点是太悲观了啦。第一点是台中的关系这几年虽然也不见得转好，但是放远可能十年二十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是很微妙的，它会不断的变化。你说持续的被边缘化这一点吗？可能有所保留啦。那你说中国崛起的这个市场啊，然后可能在台湾毕业的这个学生马来西亚人他们会处于劣势，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你个人的实力在哪里吧。
对啊，
其实有很多台湾毕业的马来西亚人他可能也会到中国去求职去工作、
啊、
做生意什么的、
是
就甚至你因为曾经在台湾的这个升学的经历生活的经历比一般在其他海外或者是那些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来的更有优势。对，就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思维我是不太理解了。
我觉得他这边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来台湾念书跟去中国工作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也不冲突吧。
对啊，因为我们来台湾念书我们的护照不会变成台湾护照啊。
是啊
我们还是马来西亚人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懂他的担心是什么。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他荒谬的第四点啊、哦。台湾各间大学啊，给予诸多的优惠来吸引大马学生哦。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学的利润少了，自然会在先进设备及师资的这个素质上面省回来。No no no， 你们听听看，世新大学哦，它学店是出了名的，对不对？一直在盖新大楼，一直在买新素材。讲真的。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学弟妹，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先进的设备可以用，你知道吗？
是，
我们以前只能够躲在一个小小的录音室里面去录音。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虽然你说大学的学费很贵没有错，它私立尤其是比这个国立来的贵，但我也必须承认说可能大学某个角落真的有大学真的是那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然后从其他地方省过来的钱，这当然有可能是发生的，但我觉得也要看就是你进入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吧。
是啊，
就如果是叫得出名字的那一些应该不会做到这种地步。
对啊，对啊，像世新大学就是非常的有名。
有名的什么？
一直要把自己的母校拿出来。OK， 讲真的啦，他们的那个大学的学费收得很贵没错，可是被叫做学店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有待商榷啦，毕竟他们也是建了很多新的大楼，买了很多新的设备，甚至我觉得我们世新大学的老师的师资都蛮不错的啊。
确实，那我觉得回到他讲这个诸多的优惠吸引大马学生，有时候这个优惠不见得是学校自己给的优惠啊，
对，
有时候
是奖助学金给的。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这样子想的话，那就有点像是在我来看有点精英主义的感觉，就是你要么就是有钱才可以念大学，你没有钱就不要念大学，或者是那种提供很多优惠的大学你不要去，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让教育普及化，让大家都有机会受教育，那必要的一些措施包括优惠奖助学金都是必要的啊。
是，那么第五点呢，他继续讲到了，试想想你有看过哈佛会减价吗？只有问题的大学呢才会给出这个诸多优惠哦。那岂不是把我们的孩子送羊入虎口，把我们的孩子的前途给当掉了吗？
我觉得他用减价这个概念是有点偷换概念啦，因为哈佛他不会减价，但他一样会有奖助学金啊。
我们世新也没有在减价啊。
会有一些减免，但那些减免是针对那一些清贫，就是低收入户、哦、
是是是，
因为这在我看来这就是必要的啊。
对啊，
你不可能让他们就是一直持续的复制阶级，然后一直就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然后从事其他那些无法温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减价它更像是一种在福利上依据你自身清贫的这个条件提供一些减免。那送羊入虎口就不用讲了，就是那送去哪个地方不是你的虎口？
对啊，
就是我不懂哎，就是他好像也没有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方案，说好今天如果你不来台湾的话，你要去哪里？还是你就不要念大学了，你就高中毕业就好？
没错，
对对对。
那么第六点呢，他就讲说台湾各大学的素质哦下滑已是公开的事实。请问一下，这个依据是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可能他自身遇到那种他有不好的创伤，遇到不好的素质的台湾大学生。然后就是以偏概全、
啊、好奇怪哦。
对对对，
那么最后一点呢，他讲到说综合上述的因素啊，哇啦喂，他可不可以好好的写字啊？好难念哦。根据记录，目前大马的留台生回马后的就业适应率只有10%，是一个非常恐怖与令人担忧的情况。
这点有待质疑，有待商榷，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应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对，而且回到马来西亚就业的这个大马留台生啊，多吗？
我不敢说不多啦，因为身边其实也有不少人是回去马来西亚发展、嗯、就是工作的。那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除了比如说一些州属他可能至今都不能够接受你是华人，然后你是可能是来台湾念书的，他不承认你的大学文凭，所以你可能不能担任一些要职啊或者是公务员之外，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在民间的企业组织民营机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嗯、那这个适应率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它发生在你刚回去的那6个月，对吧？你毕业之后你刚回去、嗯、那6个月你可能就真的非常不适应，然后因为可能转换语言转换啊，气温转换啊，你会有不适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毕竟是生长在那里的人，
对，
我不相信说你会真的10年后还只剩这10%的这个适应率，就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而且老实说吧，他这边写说根据记录，嗯，请问是什么记录？
对，拿出来给我看。
他为什么不敢公开？比如说根据 NCC 的报道，没有啊？NCC 报道，CNN 的报道。
NCC 是什么？那个国家传播委员会啊？
对不起，是 CNN 的报道。好，他反正他就是提出了一个东西呢，但是都是没有一些根据性跟一些逻辑性的这种发言呢，来去写出了这样的一个黑函啦。
对，
看似好像是很为我们的孩子着想一样、但实质呢，他只是一个比较自私自利的人吧， maybe 他就是一个轻重的人。我觉得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所谓的抹黑污蔑、就是有点想要，毕竟你知道华文读中民办中学他在马来西亚是行之有年的，
是，
那今天有人就是要攻击他，要抹黑他，往他身上泼粪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我不太懂他在想什么啦，而且甚至他不是一群人吧，他可能只是当中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提出的一个见解、那真的你说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很可笑，没有必要当一回事，但在当时马来西亚的这个中文教育圈算是有一个蛮大的波澜这样子，因为大家就很担心说是不是会影响到招生啦，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读中的那个效率。
不过老实说吧，几年前呢我有明显的感受到说呢，来台湾念书的马来西亚学生是少了一些些啦，大部分呢可能都选择到中国去了，不过我看这两年好像又稍微回来一点点。
对，有时候就是比如你不能只看1年1年这样子看了，有时候我觉得看比如说10年20年来讲、是不是算是稳定的，虽然有一些年比较少一点，但有时候还是会回升，就是我现在不断的在维持在那个地方。
对啊，但其实老实讲的，像这样的一个黑函 OK maybe 可能有些人看到了 OK 他受到的影响，所以呢他可能让他的孩子去比如说中国啦美国啦甚至是其他的国家去念书，好了，那请问一下一定会比较好吗？这也是不一定吧，这也是要看这个学生他的个人造化呀。
对啊对啊，就是学校能够做的当然就是这么多啦、那你进名校可能有名校的加持，有名校的这个招牌，你就是找工作可能特别容易这样子、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你个人的努力跟能力吧。
是，
对，我觉得这一封信虽然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黑函，但可以想见说可能未来接下来这几年马来西亚来台湾升学的这个人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受到这封黑函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点的影响这样子。那还是回归到我觉得在台湾升学这件事情我们都是过来人，都会觉得说来台湾升学不是一个会让你后悔的决定，对吧？我们是在帮谁打广告？
帮这个台湾的教育打广告。 没有啦，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来呼吁大家，就是哎，马来西亚的朋友赶快来台湾念书吧。好啦，我们可以就是认真的，就是来可能分享一个或两个，就是你觉得台湾很棒很好的地方这样子。
嗯嗯，我觉得在台湾念大学你可以打工这件事情会让不少人觉得至少不会给家里造成太大的负担。
嗯，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准所谓的学生外籍学生在当地打工的。
嗯，
因为这样子会抢走当地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嘛。但是在台湾就是跟其他国家的做法很不一样。那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当时还在念大学的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支撑下去的动力啦，就是因为有工作然后大学可以继续的完成。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就是因为家境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念大学，所以这个政策很可贵。再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以侨生身份进来的，是有机会可以获得蛮多奖助学金了。虽然这是有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我们有机会再聊，但至少就是在台湾你要念大学它不是一个真的太困难，经济上太困难的一个选择了。
是，其实刚才季勋讲到的大部分呢都是跟钱有关嘛。
对，
那因为我是外籍生哦，当然我申请的这个奖学金呢就会比季勋少蛮多的。但是呢我可以来分享一些就是生活层面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台湾的就是一个原因啦。
嗯嗯，
那就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天气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得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体验到就是春夏秋冬这样子。
嗯，
虽然台湾人也会自己调侃说呢，就是台湾没有春天跟秋天。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就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天气的变化啦。
是，
像夏天虽然热，但是它其实也不会到过热。
嗯 嗯，
因为毕竟马来西亚也很热嘛。
是，
那么冬天它很冷，它其实也不会到说过冷。
所以就是一个体验性。
对，
你可以在台湾就是稍微体验一下冷热的那个气候。
是，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啊。
当然马来西亚在进步当中啦，
嗯，
只是我觉得说像台湾比如说不管是捷运啊公车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啦，甚至还有 U-Bike， 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你的手机没电了，
嗯嗯嗯，
到处都可以借行动电源。
是，
对啊，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就让我真的是觉得是非常便利的。
哎，那我还要提一点，那这一个可能就是跟旅游有关。
啊，
就是因为台湾算是一个蛮中间的位置，在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
嗯，
然后你其实拿着马来西亚的护照你到很多地方旅游不只是免签，而且就是距离会变短
啊。对对
对，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大家看地图的话会有点在南半球的那个地方嘛，
是，
去很多地方其实会有点远，但机票会比较贵。
对，
但如果你是台湾的话，你就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然后你要去其他地方，尤其是日本去韩国就非常的便宜。
对，而且因为台湾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去日本嘛，
是，
所以其实这个飞往日本的机票呢经常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减价啦。
嗯，
对不起，我们怎么到最后变成 promo 去日本呢？ sorry， 大家赶快来买，大家赶快来台湾吧。
就是好处多多，我们讲了很多，大家就参考。
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非常感谢季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拜拜。